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，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，指引你前进的路。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上帝的话，圣道查经系列。今天我们该学习第17讲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所应许的救主。在开始学习之前，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，请大家低头闭目。慈悲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你赐下了你怀中的独生爱子来做我们的救主，来到世间取了我们这败坏的形象，担当了我们的疾病，担当了我们的软弱，并且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挽回祭。救主啊，你本与上帝同等，但是你却甘愿虚己，取了我们人的样子，甘愿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今天相信你的人，信靠你的人得以称义，得到天父上帝的悦纳。愿主的圣灵感动我们，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认识你，信靠你。现在我们要学习主你的话，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，使我们可以从你的圣言当中来学习认识你，让我们众人也都能够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样祷告不配，奉靠我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来参与我们的学习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所应许的救主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，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12节。请翻开你手里面的圣经，和我们一起来阅读这一节经文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12节，经上记载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天下人间唯有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耶稣名字的含义就是拯救的意思。当约瑟的心中在矛盾的时候，天使加百列向约瑟显现，对约瑟说，你的妻子玛利亚，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她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所以耶稣名字的含义就是拯救，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不单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，更是救我们脱离罪。那么这个脱离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再去犯罪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会赐下能力帮助我们不再去犯罪，胜过我们的罪恶。所以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呢，他以人性给我们留下了顺从的榜样，得胜的榜样。他以神性赐给我们得胜的力量。耶稣基督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救主，也是唯一的救主，因为天下人间呢，除了他的名之外，再没有其他的名可以拯救我们。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，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就是，耶稣基督乃是上帝所应许的救主。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，那么这个应许是在什么时候发出的呢？首先，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这一个计划被称为救赎的计划，也是上帝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计划。这个计划呢，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还没有创造我们人类之前呢，上帝就已经拟定了这样的一个救赎计划。在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，上帝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人类，创造男人和女人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天父上帝呢就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并且赐给人类有高超的智慧，有自由的选择权，使他们可以独立的思考，独立的选择，使人类可以发自内心的来爱我们，并且彼此相爱，管理全地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天父上帝就发出了一个问号， 就是如果人类他选择犯罪的话怎么办，如果人类滥用他的自由选择权选择背叛怎么办。这个时候呢，坐在天父右边的子上帝就从宝座上站起来，他说，如果人类犯罪的话，我愿意下去脱下神性取上人性，我愿意下去拯救犯罪的人类。所以这个计划就被称为救赎的计划。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万古之先，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就已经拟定了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。所以在人类犯罪之后啊，上帝就宣布了这一个救恩的计划。在还没有宣布审判之前，上帝先宣布了救恩。所以当我们去阅读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发现，上帝还没有对女人说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之先，也没有对男人说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之先，上帝就已经先宣布了救恩的计划。所以拯救人类的这一个伟大的计划，并不是在人类犯罪之后才拟定的，而是在人类还没有被造之前，还没有创立世界之先，上帝呢就已经拟定了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。让我们来阅读罗马书的最后一章，就是第16章25节到26节。罗马书第16章25节到26节，圣经说，唯有上帝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，并照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。这里面谈到一个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，二十六节，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，而且按着永生上帝的命，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，使他们信服真道。那么这两节圣经就谈到了一个奥秘，这个奥秘被称为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。为什么说是荣骨隐藏呢？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人类的自由选择权。如果人类选择不犯罪，人类选择忠于上帝，那么这个救赎计划就会隐藏起来，就不会向人类宣布，也永远用不上这一个计划。所以如果人类不犯罪的话，这个奥秘就被称为是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。但这个奥秘如今显明出来，就是人类犯罪之后，上帝宣布了这一个救恩的计划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，保罗就谈到，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。道成了肉身，上帝在肉身显现，乃是一个伟大的奥秘，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拟定的伟大的救赎计划。而且道成肉身本来就是一个奥秘，是超越我们人所能理解的极限。我们无法完全的理解道成肉身上帝做出了何等伟大的牺牲。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呢，就告诉我们，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道就是上帝，但是道却成了肉身，也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。这是一个伟大的牺牲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奥秘。我们再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节，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，圣经说，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知道的，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。基督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救主，是上帝所拟定的一个救赎的计划。所以从创世以来，耶稣基督都被称为被杀的羔羊，他被称为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。当人类犯罪之后，在伊甸园当中，上帝第一时间向人类宣布了救恩的计划。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五节，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一节经文。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，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就是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在这里蛇就代表撒旦，女人的后裔基督要伤撒旦的头。我们知道头被打破呢，也就意味着他的死亡，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得胜了仇敌魔鬼，而撒旦呢要伤他的脚跟，脚跟受伤也就意味着耶稣基督要受苦难，他为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忍受苦难。这是一场善恶之争，从天上就已经发生的善恶之争延续到我们这个地球上，在十字架上耶稣得胜了仇敌。当上帝向亚当和夏娃宣布了这个救恩的计划之后，女人的后裔要生一个男子，所以后来亚当和夏娃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呢就是他们的长子，给他起名叫该隐。该隐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得的意思，他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。所以亚当和夏娃他们以为该隐就是所应许的救主，但是他们失望了，因为该隐亲手杀了他的兄弟以亚伯，所以亚当和夏娃就失望了，他们的心就破碎了，因为自己的两个儿子互相残杀，该隐并不是所应许的弥赛亚。直到过了1000多年的历史，洪水毁灭世界，因为当时人在世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上帝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，因此全地呢就都败坏了，上帝不得不用洪水来洁净这个地球，让人类重新开始发展，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。挪亚有三个儿子，闪、含、雅弗。那么在这三个儿子当中，弥赛亚上帝所应许的救主会出生自哪一个儿子呢？根据圣经预言，我们可以知道弥赛亚会出自闪的后代，因为挪亚预言说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，所以上帝被称为是闪的上帝，所以弥赛亚要出自闪的后代。在闪的后代当中，上帝拣选了亚伯兰，上帝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于是亚伯兰来到了迦南地，上帝对亚伯兰说，万国都必依你的后裔得福。后来保罗就解释到，这个后裔呢并不是指着许多人，而是指着一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国都必因着耶稣基督得福。所以耶稣基督要出自亚伯拉罕，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上帝就拣选了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100岁生了以撒，以撒又生以扫和雅各。那么在这两个儿子当中，上帝拣选了哪一个儿子？弥赛亚要出自哪一个儿子呢？这个我们都知道，就是雅各，雅各也叫以色列。那么以色列呢又生了12个儿子，这12个儿子被称为以色列12个支派。那么耶稣基督会出自哪一个支派呢？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49章第9节到第10节。在创世纪的第49章第9节到第10节，我们来看雅各他所发出的预言，弥赛亚会出自哪一个支派。第9节，犹大是个小狮子，我儿啊，你抓了食便上去，你屈下身去，卧如公狮，蹲如母狮，谁敢惹你？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，就是赐平安者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这里面有好几个地方都是预表弥赛亚，犹大支派的狮子，耶稣基督被称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。龟和杖都是权柄和王权的象征，细罗也叫赐平安者，耶稣基督被称为平安王、赐平安者。 所以根据这个预言，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呢，他会出自犹大支派。后来巴兰也曾预言，巴兰站在摩押的山顶上，面向以色列众人，他预言说，有星要出于雅各，有杖要兴于以色列。所以耶稣基督要出自以色列，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的犹大支派。那么根据家谱一代一代的繁殖下来，犹大支派当中出现了一个人，名叫耶西。我们来看先知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我们来看圣经先知以赛亚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里面是论到耶和华的灵要降在他身上。以赛亚第十一章的第一节，从耶西的本，也叫根，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所以从这里的预言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弥赛亚要出自耶西。这里面呢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，就是贤德的女子路德。当路德的婆婆拿俄米要催促他们回本家去的时候，但路德却坚持要跟随拿俄米。后来他们就一起回到了伯利恒。所以拿俄米和路德的这种婆媳关系呢，就成为一段佳话，流传在以色列人当中。后来路德和布阿斯相识，于是布阿斯娶了路德为妻。那么布阿斯和路德的这一段爱情呢，也被称为是一段佳话。因为这是一个外邦的女子路德，她被称为是摩押的女子路德。虽然她是一个外邦人，但是因为她对婆婆拿俄米的爱，以及她对上帝的敬畏，不知不觉当中她就成为了大卫的祖母。按照这个家谱呢，我们就可以发现，路德嫁给普阿斯之后，普阿斯呢就从路德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就是我们刚才以赛亚书所读到的耶西，耶西生大卫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德他的选择是非常的正确，路德也是列在耶稣家谱当中为数不多的五位女子之一，而且是一个外邦的女子，被列在耶稣的家谱当中，不但成为了大卫的祖先，更是成为了耶稣基督的祖先，这是一份荣耀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出自犹大支派耶西的后代，那么耶西生大卫。我们来读在撒母耳上第十七章第十二节，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十二节，圣经说，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。耶西有八个儿子，大卫呢是最小的一个，但重点是大卫乃是犹大支派，所以耶稣基督就出自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耶稣基督他一代一代的按照家谱，我们就可以查考耶稣基督是所应许的救主，所应许的弥赛亚，他应验了圣经当中的预言。根据统计呢，耶稣的第一次降生，在世的生活33年半，大约有333处预言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，证明他就是所应许的救主弥赛亚。我们知道啊，就算有一到两处的预言应验在一个人的身上，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巧合，但是如果有五处预言呢都应验在一个人身上，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，我们就不能够说它是巧合了，更何况是333处预言，甚至有更多预言我们还没有发现都应验在耶稣一个人身上呢，这绝对是一个奇迹。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，新约圣经的一开篇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谁。在马太福音一章一节说，以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所以四福音的作者马太就向我们提供了耶稣的家谱， 通过这个家谱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他应验了圣经的预言。因为家谱就是证明，有家谱为证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。以赛亚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以赛亚第九章第六到七节说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这两节圣经就是论到耶稣的预言，他是大卫的子孙，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他的国是永远的，永不败坏。那么论到耶稣的降生呢，有一个预兆，也就是兆头。这个兆头是什么呢？在先知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第十四节，以赛亚七章第十四节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童女怀孕生子，这是一个兆头，弥赛亚降生的兆头。所以后来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，就对玛利亚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。这个时候玛利亚非常的不理解，说我还没有出嫁，我还没有结婚，怎么会怀孕生子呢？不但玛利亚不明白，约瑟也同样的不明白，但是天使向他们解释了。我们来读圣经的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。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说，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，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从伊甸园上帝应许的发出到耶稣的降生，中间跨越了四千多年的历史，从亚伯拉罕到耶稣降生，中间跨越了大约两千年历史。犹太人素来等候弥赛亚降临，但迟迟弥赛亚并未降临，犹太人就灰心了，他们以为上帝的应许是落空了。因着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毁灭，南国犹大又被巴比伦帝国所掳掠，所以犹太人的心中就发出了灰心和怨言，他们说，日子迟延，一切意象都落了空。弟兄姊妹，其实并不是日子迟延，而是时候还没有到。因为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。时间还没有到，耶稣的降生是有时间的，耶稣的死亡也是有时间的。耶稣在世上三十三年半，遵行天父的旨意。正如保罗说，及至时候满足，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。那么今天我们处在耶稣第二次降临的前夕，我们同样也是如此。耶稣为什么还没有降临呢？因为时间还没有到。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呢，却已经显出了不信和怀疑的态度。他们认为主真的会降临吗？耶稣真的会第二次再来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坚持等候，盼望我们救主的第二次降临。不要像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犹太人一样，上帝越过了当时的祭司长以及当时的宗教教师。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他们并不认识他，也没有接待他，只有贫穷的牧羊人和外邦的博士来接待耶稣。所以今天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预备我们救主的第二次再来？这是我们今天上午所分享的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当然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公众号有些时候呢，可能文章发布出来， 所以你也可以把我们的网站的首页收藏在你微信的收藏里面，或者放在你手机的桌面上，每次就可以从微信的收藏里面，或者从你手机的屏幕上，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网站的首页。也希望你把我们的平台分享给更多人，让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。我们最后呢，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我们所亲爱的救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我们所应许的救主，所应许的弥赛亚。我们也相信你很快就会第二次再来，因为各样预兆都已经显明你来的日子近了，你正在门口了。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好，不要像你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一样，在你降生的时候他们并不认识你，也不接待你，所以才会导致你降生在了马槽当中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预备等候你的第二次再来，因为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再来。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赐给我们有美好的灵性，让我们不要侍奉两个主，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灵性和品格，也预备我们的家人一同来迎接你的面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这样祷告不配，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